所以现在你才懂得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一百二十六篇。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而且这一班人写诗的人，我们知道说，你知道是南国的人呢，所以讲的南地河水不流，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南国的两个字，什么时候被掳？什么时候又带回西安来？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慢慢的就会懂得为什么。叫为什么他们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诗篇一百二十六篇是上行诗，乃是每年三次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但是现在能不能唱呢？不能唱。你本来你说如果你在北国你是被掳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北国的那些国王已经讲好了，不能让他叫你不要到南地去，你当然被掳，所以好多年你根本没有去过节，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来过节，你可以这样唱。的的确确，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回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北国人唱。但南国的人没有这个难处啊，南国人向来每个时候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去，都可以去过节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他们被掳呢？什么时候他们没有他们没办法归回西安？你明白吗？这个带回西安，他们虽然是在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因为他们被掳，所以他们不能被带回西安呢。那为什么不会再带回西安？非常简单呢，因为每次他们到耶路撒冷，他发现到了圣殿，那个殿的门是锁的。如果圣殿的门是锁的，那有什么意思啊？你难道能你还能够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吗？不能。所以要记得，在南国支派的人，他们怎么被掳的呢？很清楚的，因为现在亚哈他自己不光不敬拜，而且把那门一弄就弄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再往西安大道去了。每年不再三次到那里去过节了。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门关了五年，就是五年南国人被掳，一直没有回到西安。所以你看见严重不严重？到一个时候，南国的人应该每年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结果呢，你看一到了圣殿，门通都是关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历史像亚哈斯那么荒凉。你如果讲北国有道理，但你讲南国，你看见连罗伯安都没有做这个事，连亚比亚都没有做这个事，现在呢，你看居然亚哈斯做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神的手不是那么重呢？如果你没有看到他怎么得罪神，你当然就不会了解为什么神的手是那么重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不光是北国的人被掳，南国人被掳，所以等到后来他们能够唱一百二十六篇的时候，那就好像南地河水复流一样，那个感觉他们真的觉得好像是做梦的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很清楚的，亚哈斯叫全国上下一直被掳。你可以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亚哈斯拜偶像，全国上下拜偶像，到处都是青翠树下，到处都是献祭，都烧香。因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斯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那不光这样，而且现在呢，他在圣殿里面，他要把很多东西动作改了，表面上呢，也还有铜祭坛，为了他自己求告神用的。那大祭坛呢，先把它弄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教会变得越来越大，你还讲十字架吗？你讲十字架，大家一定不要来的。如果你讲说一定有平安，一定有祝福，大家一定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今天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就像雅哈斯所做的一样，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把圣殿换了，其实都没有啊，但是不要，这是刚开始，到了最后干脆就把圣殿门关掉了。所以明白吗？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今天人离开十字架不是一下子离开，是慢慢犯困惑，慢慢替自己洗脑，慢慢的就离开了神的体。所以很清楚这是谁做的工作，这个当然是以这个雅哈斯做的，那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你看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亚，是撒加利亚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和母亲也有关系，非常有关系。为什么？谁是亚撒利亚呢？撒加利亚原来就是乌西亚年间非常认识神话语的一个人，明白吗？是帮助了谁呢？是帮助乌西亚来寻求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儿做了谁的母亲呢？做了西西家的母亲。所以感谢主，这个母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过吗？像罗伯安的母亲，因为她本来就是拜偶像的；亚比亚的母亲一路这个全家都是背叛不同，所以在这个情底下，你就知道那个结局会什么样的结局。所以特别如果你注意到南国，你看这许多王和他的母亲都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那现在呢很有意思，当神呢讲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是怎么形容西西家的？我们好不好看看第31章第20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请耶华他神眼中看为，下面很有意思啊，看为善，为正，为重的事。下来任何一个王，神对他的评语都是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王了。但是西西家不是，他不光是他做了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是看为善的事，而且是看为忠的事。没有第二个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形容词。所以我们要知道西西家在神的心目中占了一个何等大的地位。那现在我在有一个地方我看啊，我想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圣灵很明显就讲到这个西西家在神心目中地位。他讲到西西家是前后犹大王中间都没有一个像他，所以很明显在犹大的诸王里面，我想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那紧紧跟着大卫跟所罗门的应该就是西西家了。所以他所带行的复兴也可以说是个空前的复兴。那么我们要问他带行的复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所以我们就看29章。这个29章很有意思，第三节，元月正日。元年正月是什么意思？元年正月就是指着他一做王的第一个月。他一做王第一个月，他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华殿的门。他的父亲呢，把这殿的门关了。他一登上宝座，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了耶华殿的门。那从此以后，你看每年3次。你看犹大人就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唱诗篇126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唱说，我们这些人是被掳归回西安的人，所以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一样。所以现在很清楚嘛，弟兄姊妹，是到了西西家的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人才开始有很重要的恢复。本来多少年没有到耶路撒冷去了，现在呢，因为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很清楚，以色列人可以来过节了。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29章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为着要洁净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一定要洁净了，你不光把门开了，圣殿污秽的，那你这些人怎么能来过节呢？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祭司，就把众祭司跟利未人找来了，然后就对他们训话，要叫他们要洁净自己。那么然后呢，第六节他说，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的神眼中看了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居就是说，因为你把那个圣殿的门关了，所以他们根本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其实这个时候做就是他父亲做的。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一点都没有错。一会儿抛到巴比提巴这个大马色去，一会儿抛到撒玛利亚去，你看见吗？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你还记不记得有12万人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最少有20万人被掳到撒玛利亚去。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所以首先他就让那些祭司们就回到他们当初应该有的岗位，所以他们就开始接近圣殿。那么接近圣殿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接近完呢？到正月16号就接近完了。但是不要忘记正月14号是逾越节嘛，所以很明显他们来不及过逾越节。他们为什么把门要打开？为什么要接近圣殿呢？一直当然就希望大家能继续来过节嘛，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们果然你看非常的忠心，最后呢他们真的把圣殿就洁净了。那么如果一个真的洁净圣殿，他们如果现在西西家所做的是讨神的喜悦的话，那么你看很自然他会接受引导啊。就是律法来讲，今年已经过了，如果要来过逾越节的话是明年的事啊，明白吗？但是现在呢，等到他和他的首领们聚在一起的，在一起商量的时候，你看圣灵就把一个感觉放在他们里面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今年可以在2月14号做逾越节，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很清楚，现在你只要圣灵带你一步，一定有第二步。所以复兴有第一步，一定有第二步。第一步很清楚了，你看见洁净圣殿，一洁净圣殿接下来的就是现在过节啊，你不能光洁净圣殿，你要叫大家来过节。所以当然现在所有这个南国两个支派人都应该来过节才对，是不是的？但是很稀奇，当他们真的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神叫他们所想到的不只是犹大两个支派，不只想到他们是弟兄，他们也想到北国10个支派也是弟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分裂的局面已经有多久了？在这种感觉里面，你现在看清楚，哪一个王敢说一句话，说是我们邀请他们一同来过节？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第四节，王呢与第三项第一节，西西家差遣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那很稀奇，普通找犹大众人就可以，现在呢写信差遣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所以现在西西家所想的不是只是南国两个支派， 现在他所想的乃是整个以色列人，你看这个的确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王，大王啊，因为你本来大卫王这个宝座就是为了全所有全是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人的，然后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守逾越节，所以下面才讲到二月，这个逾越节指着二月十四号来说，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要他们来过节，而且要以色列也来过节，还有以法莲和马拿西人也写信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哪一个王敢有这么大的勇气？你这样做不是等于在那偷羊？你这样做不是等于把别人就通通带过来了吗？但是你看，只要在圣有圣灵的同在，只要圣灵的感觉，圣灵引导，弟兄姊妹，你看见从来在犹大诸王里没有一个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没有第二个王敢这样做，明白吗？大家都承认，都接受，承认那个就承认那个接受那个局面。但是你看见说，这个西家就是不甘心，他永远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虽然就是尝试来说，现在已经是个分裂的局面，你不可能拉回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只有会被人笑，你只会被人攻击。有人说，也许你这雄心很大，你想。